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正被软禁在公元一世纪罗马的一间阴冷屋子里，然后手腕上可能还可以
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拴在一起。
对对，就是那种随时可能会面临死刑判决的绝境。说实话，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你最需要的绝对不是一篇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种极其抽象的神学论文。
肯定不是。面对死亡的阴影，纯粹的理论其实是相当苍白不利的。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救生索。
没错，是那种真正能在这个残酷世界里活出极高道德标准的活生生的人。
就是说，真理必须长出生肉，穿上衣服，带着呼吸走到我们面前。你知道吗？这才是能让人抓住的东西。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深入剖析马太·哈孟博士的一份讲座讲稿，
也就是关于腓立比书第二章19-30节的那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对，今天我们会看到古代文献里的人物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是如何在那种充满泥泞充满危险的现实当中，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一套量身定制的生存指南的。
是一套非常有血有肉的指南。
确实。不过在进入这两个人物的具体故事之前啊，我觉得我们得先搞清楚保罗当时的处境。根据哈孟博士的梳理，保罗在写这封信的前半部分时，其实是在输出一些极其沉重的东西，对吧？
是的，沉重而且非常宏大。你看，他在呼吁腓立比的信徒要原文是说带着敬畏和战兢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
听起来压力就很大。
对啊，而且他还警告他们千万不要重蹈古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发怨言的覆辙。不仅如此，保罗甚至用了一种非常惨烈的画面。
献祭那个比喻是吧？
没错，他把自己的生命比作随时会被浇奠在祭坛上的奠祭。说实话，这些概念在脑海里盘旋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但同时也很容易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好比你兴致勃勃地买了一款极其复杂的全新硬核桌游，然后你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一本50多页写满密密麻麻条款的规则书，
看得就头疼那种。
对，你读着什么移动规则呀、资源分配呀、胜利条件呐，你的大脑可能已经快要宕机了。规则看起来很严谨，但你完全不知道第一步到底该干嘛，
纸上谈兵的感觉。
可是如果这时候你的朋友直接拉开椅子坐下来，当着你的面实际玩了一局，
哇，那些枯燥的规则瞬间就活过来了。
是的，你会指着棋盘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个机制是这么触发的。保罗当时面对的其实就是这个局面。
非常精准的比喻。保罗意识到，要让那些关于谦卑顺服还有那个自我牺牲的神学真正扎根在人们心里，他必须把焦点转移一下，
从理论转移到现实。
对，从什么是基督般的心智这种抽象的理论探讨，直接转移到到底谁在现实中展现了这种心智。
所以他直接把他的两个高端玩家推到了台前，向大家展示这套规则在现实中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出场的玩家提摩太。
提摩太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哈蒙博士的讲稿里特别提到，保罗说别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但提摩太却真心的在乎腓立比人的事。
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发一张很随意的好人卡，就是哦，他是个关心别人的好人。但考虑到当时的处境，这种在乎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绝对不是那种轻描淡写的关系。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生猛的词来形容提摩太，叫做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考验。
对，英文讲稿里是 proven worth。 在古希腊语境中，这个词其实是充满了画面感的，它描绘的是那个金属被直接扔进几千度的烈火熔炉里。
哇，炼金那种感觉、
没错，经过反复的燃烧锻打，把所有的杂质都剔除掉，最终证明这块金属的纯度，这叫经得起考验。
也就是说，提摩太的品格根本不是在什么温室里读了几本神学书籍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打实的烈火熔炉里淬炼出来的。
是这样的，就必须要说到他和保罗之间的那种被称为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的关系了。
哎，等等，让我在这里稍微打断一下。你知道，在古代社会，或者直接放在我们现在的职场环境里来看，这种所谓的父子关系其实很容易让人警惕的。
怎么说？
就这听起来会不会只是一种包装的很精美的老板与实习生的剥削关系？就像现代职场里，一个行业大佬带着一个小跟班，小跟班负责干所有的脏活累活，然后大佬只是口头上画大饼，说哎呀，我把你当儿子看。
哈哈，如果你用现代的企业雇佣逻辑去套的话，确实很容易产生这种误解。
难道不是吗？
回到公元一世纪的希伯来文化语境里，这其实是一种极度深度的学徒制。因为在希伯来语境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惯用表达，就是儿子必须像父亲。
像父亲是指长相吗？
不是长相，是内在特质。比如保罗在其他书信里提到过可怒之子，这意思肯定不是说这人的爸爸名字叫愤怒，对吧？
对，那听起来太奇怪了。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被愤怒这种情绪深深地塑造了，完美继承了愤怒的特质。
哦，我懂了。那把这个逻辑放在保罗和提摩太身上，其实是在说提摩太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被保罗的生命特质深深的塑造了。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一世纪的学徒制可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他们是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日夜同行。
十年？
对，十年。他们一起靠着双脚在罗马帝国那种危险的道路上跋涉，一起挨饿，一起面对暴徒的袭击，然后一起在昏暗的油灯下讨论信仰。提摩太是在这种充满汗水、疲惫和生命危险的真实生活里，一点一点地吸收了保罗的价值观。
所以这不是听几场讲座能学来的，这是靠一起扛过事儿，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影响生命的传承。
没错。所以当保罗在这个生死未卜的关头派提摩太前往腓立比去打探消息，并为自己可能的祸事做准备时，提摩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送信的代表，
他本身就是保罗精神的活体化身。
非常准确。
不过怎么说呢，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身边经过十年慢火熬煮出来的内部嫡系了。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这十年的沉淀呢？
你是指空降的？
对，如果一个人是从外部突然空降，直接被扔进一个极其危险的特定任务里，这恰好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案例，以巴弗提。
以巴弗提的背景确实截然不同，他本来是腓立比教会专门派来照顾在狱中的保罗的。
从我们现代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其实就是个搞后勤的，对吧？送送物资什么的。
对，但保罗根本没有把他看作下属或者是跑腿的，反而给了他三个极其厚重的称呼。保罗称他为兄弟，这代表他们是平等的属灵家人，然后是同工，代表他们在事业上地位平等，
还有第三个吧，
最让人意外的第三个，保罗叫他一同当兵的战友。
战友？哇，这个词儿分量太重了，意味着他们共享着生死攸关的挣扎。但说实话，只是送个物资，搞搞后勤，怎么就上升到生死战友的高度了？
这就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了。在公元一世纪，跨越800英里的路程去给一个帝国的阶下求送东西，这本身就是一项可能致命的任务。
800英里，那真的是非常远了。
对，一路上有强盗出没的荒野，还有随时可能夺命的传染病。
更何况当时的罗马监狱系统是不负责囚犯的饮食起居的。
等等，不负责吃饭，那囚犯怎么活？
就是靠外面的人送啊。保罗当时处于软禁状态，如果没有外部人员冒着被牵连的政治风险来给他送食物和衣物，他可能真的会直接饿死在里面。
天哪。
所以伊巴佛提不仅续了，而且哈曼博士的讲稿里特别指出他病得几乎要死。
这可不是个夸张的修饰手法。
绝对不是。哈曼博士强调，这直接呼应了前面经文里对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那段描述。以巴弗提是在用自己的肉体去践行那种致死的顺服。
这太震撼了。而且这段记载里还有一个细节，我读资料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你说的是哪个细节？
就是文本里说，以巴弗提在病重的时候感到极其难过。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里的难过在希腊原文里似乎是个感情色彩极其强烈的词，在整个新约里好像都极少用到。
你查得很准， 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只出现过另外两次，而那两次都是用来描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即将面对十字架酷刑时那种极其痛苦，甚至可以说是毛骨悚然的巨大心理煎熬。
哇，你可以想象那种内心被撕裂的痛苦烈度。
对，是非常极端的痛苦。这正是我觉得充满讽刺感又极其扎心的地方。以巴弗提经历了克西马尼园级别的巨大心理痛苦，但他痛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是因为自己快死了。
对，不是因为他害怕病死在异乡，也不是抱怨命运不公平，而是因为非利比人听见他病了。
是的。
他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仅仅是因为他不想让远方的教会为他担忧。你想想看这个现代场景啊，这就像是一个人自己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ICU 里，
对，身上插满了管子，生命垂危，旁边的心电图机器还在疯狂报警。但是当他短暂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最大的焦虑，他心理上承受的最剧烈的痛苦，竟然是担心在医院大厅等候的家人可能会因为等他而错过吃晚饭的时间。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这种把他人置于自己之上的境界，完全打破了人类自私的本能。
是的，太反直觉了。
而且你把这种忘我的状态放在当时的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去看，那是极具颠覆性的。
怎么颠覆？
在那个时代，罗马社会推崇的是力量、征服、地位，还有荣誉。谦卑这种东西，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什么美德。
甚至可能是贬义词。
绝对的贬义词。谦卑被视为软弱，那是被征服者和奴隶才有的特征。一个罗马公民绝不会为了别人去展现所谓的谦卑。
哇，那以巴弗提的行为简直就是古代精神世界里的朋克摇滚啊。
哈哈，朋克摇滚这个说法好。
真的啊，他不屑于那个时代有罗马帝国制定的荣耀规则，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直接写了另一套规则。难怪保罗决定派他回去，并强烈要求教会要欢呼接待他，并尊重这样的人，
确实值得最大的尊重。
那么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探讨了两个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了，一个是经过长期淬炼的学徒提摩太，另一个是逆文化的生死战友以巴弗提。
是的，
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周一早上还要去赶地铁的终身学习者，你听到这里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古人的事儿？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用担心，哈姆博士在讲座最后给出了非常落地的解答。首先，这里隐藏着一个关于生命价值的真相。
什么真相？
就是上帝其实完全不需要人类的帮助，他就能完成他的旨意。
嗯，理所应当的。
但他却选择使用普通人去推进他的计划。这本质上是什么？这是一种邀请。他在邀请你跳出你自己狭窄的日常，去参与到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
而且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你不需要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什么大人物，也不需要拥有极高的神学天赋变成保罗。上帝看重的就是你现有的时间、精力和你最普通的技能。
没错。另外，资料里还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现代人非常有杀伤力的洞察。
啊，说来听听。
当代人常常有一种切割式的人生观。就是我们习惯把生活切成好几块，
像切披萨一样。
对，这一块是我的事业，那一块是我的家庭，这块是周沃的个人爱好。哦，对了，还得留一小块给我的宗教信仰或者所谓的道德追求。
觉得生活需要平衡吗？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把信仰或者核心价值观当成生活的一个单独分类是极大的误解。它不应该是一块切下来的馅饼，它应该像是包裹所有东西的馅饼皮。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或者用现代点的话说，它不该是一个独立的手机 APP， 你在周末点开用一下，周一就划掉后台关了。它应该是一台手机的底层操作系统。
哇，底层操作系统。
对，不管是工作、家庭还是财务规划，所有的 APP 都必须在这个操作系统的规则下运行。他应该无孔不入地塑造你对待客户的方式，塑造你对家人的耐性，甚至塑造你如何花你的钱。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确实让人茅塞顿开。但我得替正在听节目的你表达一种非常真实的无力感。
嗯，你遇到什么无力感了？
听着，这一切都很鼓舞人心，但我每天就是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或者在各种项目里焦头烂额。我又不需要像以巴弗提那样冒着穿越强盗出没的荒野的生命危险去给谁丧物资。
是的， 大部分人都不需要。
对呀，我只是个普通打工人，在平庸的日常里，我能怎么做？上帝真的能用我吗？我总觉得谈牺牲离我太远了。
这恰恰是很多人对牺牲和冒险的误解。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要经历肉体上的生死考验的。
那现代社会的冒险是什么？
在现代社会，当你心甘情愿地放下你原本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牺牲你极其宝贵的休息时间，或者动用你辛苦赚来的资源，去无私地倾听一个濒临坑背的同时，或者去帮助一个陷入困境的邻居时，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在为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的世俗生活交出去冒险。
哇，把自己的日常表和注意力交出去，说实话，在今天这个极度缺乏注意力和时间的社会，这确实算得上是一种极端的冒险了。
绝对是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最宝贵的资产。
那么把这些历史资料消化完，今天我们带走的最实在的行动指南是什么？
哈蒙博士给出了一个极其具体，而且你今天马上就可以去做的建议。
这么快？是什么？
在你的生活中，找出一个像提摩太或以巴弗提那样默默忠心服侍他人的人，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尊荣他们。
尊荣他们？需要搞个大张旗鼓的表彰大会吗？
哈哈，完全不需要。它可以简单到发一条短信，写一封简短的邮件，或者哪怕是下次你们喝咖啡见面时，看着他们的眼睛，当面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你是如何通过你的耐心和付出深深地鼓励了我。你知道吗？在这个充满疲惫和冷漠的世界里，这能给他们注入多么巨大的能量。
确实，其实就是拿出手机发一条信息，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光，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但威力无穷。
那么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之前呢，我想抛给你一个基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但需要你自己去慢慢咀嚼的问题。
留个悬念。
对，我们前面聊到了提摩太的价值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烈火中被淬炼出来的，那个词叫经得起考验的价值。
Proven worth。
没错。那么回想一下你现在的生活，你当前正在经历的那些让你感到无比沮丧的麻烦，那些让你焦虑的人际冲突，甚至是那些让你觉得为什么偏偏是我的烂摊子，
那些生活的火炼，
对，那些火焰，有没有可能这些眼前的火焰正是用来锻造你自身经过考验的价值的熔炉？面对这不可避免的高温，你是在任由这火焰剥离你的杂质，提纯你的品格，
还是仅仅在想方设法的逃避这股热浪，只求活得舒服一点？
是的，带着这个有些刺痛却又充满力量的问题去开启你接下来的一周吧。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潜入这份资料，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